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富足人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SR@ 天下的频道总编辑黄昭勇。
本期节目由丰裕会理投信合作推荐。
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在我们富足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拼图，是跟永续发展还有永续投资相关。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两位贵宾。第一位是 KPMG 的 Sam， 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你那个非常长的 title。
各位听天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PMG 安侯永续发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副总，我是 Sam。
第二位是 Jason， 他是丰裕会理的全权委托投资主管吗？
是，各位听天下听众大家午安哦，我是丰裕会理全权委托投资部门主管，我叫 Jason。
OK， 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两位呢？其实，真的要从这个2021年哦，就是去年的全球遇到的一个挑战开始哦。2021年根据统计呢，全球因为气候灾难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呢？根据统计是1700亿美元哦。170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5.1兆台币哦，也就是去年年底哦，这个立法院吵得非常凶的，就是曾经被禁付二读的这个总预算哦，它的规模差不多是2兆台币，那也就是说，去年2021年全球因为气候损失的这个金额呢，大概是我们台湾总预算2年半哦，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金额非常的大哦。所以一开始我想请两位哦，先来谈一下2021年，你觉得影响我们这个永续发展跟永续投资产业最大的事件是什么？那在2022年，我们可能特别要去注意的一些议题是什么？我想先请 Sam 开始好吗 ？Sam，
刚刚昭勇提到说这个2021年的相关的一些灾损啊，其实，在2020年啊，就这两年，根据保险资讯协会的一些资料统计啊，大概灾损都在这个1700亿到2100亿美元。对啊，这么大的一个金额数字，但其实里面啊有投保的部位大概只有820亿美元上下。
你就是说有被保险 cover 的大概只有1/3左右。
对，没错。那您看看哦，刚刚提到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看今年就不是一个很平静的年嘛，从我们农历新年开始，二月是美国德州有冰风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很多啦，这个西欧德国淹水啊，纽约也淹水，南京淹水，甚至我们台北市信义区忠孝东路这边也都淹水嘛，这都是极端气候的一些表现。那在财务跟金融上面的表现，就是这些保险跟再保险公司呢，它的理赔就远超过它本来的这个财务预估模型，那这样子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很大。那我觉得这会是2022年啊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是，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在2021年其实，应该说2020跟2021都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哦。那在专业投资机构这边是不是也一样呢 ？Jason，
是的，我想从2020年疫情开始哦，其实大家更加关注这个 ESG 的议题哦。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所谓 E 环境面的部分哦，这两年包括这两年这个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它都会发表这个所谓的风险报告，里面前五大的风险其实反倒不是我们常看到这些金融或投资相关的风险，反倒是所谓的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灾害这样的影响哦，这是所有的机构反而特别关注哦。那从疫情到现在，其实各国政府也持续在推动把 E 或 S 或甚至在G 这样的一个面向导入这些法人的一个投资流程哦，那也去持续去提倡说这样相关的业绩所带动的一个投资型商品或工具哦。那资产管理公司呢，也因为一些政府的带动，还有一些法规的一个推演，特别是欧盟走得很快哦，那我想这个台湾紧接着会陆续的跟上哦，所以有些商品呢，我们因为法规的要求、市场的需求啊，资产管理公司就在这几年持续的发展哦。那特别有一些这个 governance 本来就已经有在推动，那 E 跟 S 的部分哦，在这两年下来，我们其实集团内也这个把这样的议题带到我们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这个流程里面去哦。那实在就是要反映，就是说刚刚前面两位所提到，因为很多这个很多过去可能没有被办法被量化，或是没有把这种所谓的外部成本或隐性成本没有办法被导入到投资流程里面，接下来我们都会把它内部化，透过一些机构它去衡量这些这所谓的我们讲这个外部成本，把它内部化，然后带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投资流程去衡量，然后作为决策的依据哦。那一些商品其实也都会希望最后可以产生一些所谓正向的这个影响。
所以从这个 Sam 跟 Jason 的这个分析啊，我们都可以看到2022年在我们投资理财甚至我们整个企业经营的上面哦，有一个非常延续性的重大风险，就是这个跟气候相关的风险哦。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非常就是很挑战，就是有关通膨的风险哦。那特别去年的这个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哦，其实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绿能通膨。那绿能通膨原本我对它的理解是说哦，因为这个大家一下子需要很多的再生能源，所以这个能够制作这个风力发电的钢铁业，因为价格也上涨，然后因为传奇的 delay， 所以出现了一个就是绿能通膨的一块。不过刚才 Sam 也给我们的这个绿能通膨另外一个定义哦，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到底通货膨胀跟这个新兴的这个绿能通膨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2022。
我们先谈一下通膨，然后特别是关于这个绿能或者是绿色通膨这个议题啊。我记得在早前啊，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比较不会特别去考量所谓的环境外部性、外部成本。
嗯，
那你看看啊，最近这几年啊，一下子说我们要发展再生能源，所以呢，企业呢在这个厂房或者是公司上面建置这些太阳能板、风机，这是你要额外投入的成本嘛。
嗯，
那接下来呢就说有一些这个环境的污染税费或者是像碳费这个部分也要征收，所以这是一系列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嘛。那人家就会说那这样子是不是会造成通膨啊？我觉得一体两面呢，怎么说？第一个方面是，其实以我们台湾来讲，本来油水电这些价格就相较于世界其他的地区跟国家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它是有经过补贴的。那坦白说，我们的这个外部成本内部化以后，这个所谓的通膨，其实大概跟国际市场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是比平均价格再低。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有风险就有机会嘛，我们今天谈很多财富管理或者是这个金融相关的议题，你看在这个 COP26 气候峰会才在这个11月的时候结束啊，就有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的成立，也有净零投资顾问联盟这样的成立，主要就是因为看到所谓绿色通膨这样的趋势哦，打算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协助我们这些产业推动转型、企业减排，那激励呢产业在做这种抗气候变化的这个实现提供一些资金跟投资的协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风险跟机会一体两面，在谈这个议题上。
对，所以就是过去我们总觉得这个通膨哦，它就是一个大怪兽，会吃掉我们的资产哦。但是从这个 Sam 这边的分析来看，通膨它不但是一个威胁，它更是一个机会哦。那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其实这个我蛮想请这个 Jason 来谈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企业必须要开始去正视过去你可能用很多的环境财在赚钱，那但是这些环境财呢是由全世界的人类共同来承担哦。那在这个把这些环境财重新回到企业经营应该要负担的过程，一定会造成这个企业投资上的一些评价的改变，那当然也会 就是造成这些企业转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专业的投资机构像你们是怎么样来帮大家筛选，或者说怎么样去观察这些企业在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的确是哦。刚刚有提到，因为要做绿能啊，要做一些这些节能省碳，或者是在朝向这个所谓的净零排放这样的进程当中，一开始势必得投入这些所谓的比较大的 CapEx 嘛，就是这个资本的投入，设备的一个投入。那这些都的确需要一些成本哦。除了如果政府有一些补贴之外。那可是从机构投资人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可逆的、哦。过往可能我们在评估这个债券然后股票，我们大概都纯粹看它的一个财务指标。可是其实就这个风雨会里阿凤迪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过去几年来，除了在看这些投资标的的财务指标，其实我们也会看它的一个 E 跟 S 跟 G 的表现哦。我们自己内部有一套 EH 的一个评分的系统。那这样叠加上去呢？对这个经纪人来讲，或是分析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以后的一些分析呢，我不再只纯粹看他的一个这个财务表现或信用的一个表现哦，这个 E 跟 S 跟 G 的一个表现呢，更是我评量他这个是不是会被纳入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哦。我举个例子来看的话。所以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内部的一个评分系统是有七个评级 ,ESG 从 A 到 G 哦 ,A 就是最好，那 G 就是最差，那它是一个常态分配图。那假设一家公司如果它是被我们内部的 ESG rating 是 G 的话，那这家公司或是这个发行机构我们是连投都不能投，即使它的一个 upside 就是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股价或是债券价格有很大的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对我们分析师或是对经理人来讲，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个 policy， 我连碰都不能碰。那甚至是说，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标的里面它的 ESG rating 突然被从这个本来比如说假设是 E 被downgrade 到 G 的话，那我们这个经理人也必须在一段的一个时间内把这样的标的给处分掉。所以再回到刚刚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以后的一个投资流程里面哦，这个财务分析中绝对是一个这个基本面，但是 EHG 这样的一个评分这样的一个面向的一个整个评分的过程呢，也会是我们必备的这个要件。
所以风雨会里这一套就是以 ESG 为基准的这个投资流程是已经 run 多久了？那就您的观察，就是这个会成为世界上多数的投资机构都会去 follow 的一个准则吗？
是，其实导入 ESG 到投资流程有很多的面向哦。我想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概都有听过，从最简单的负向排除，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在讲 ESG， 那可能就会有人说，那我就不投这个武器啊，生化武器，然后这个 gambling 或是烟草或是酒类的这样的企业，然后到最进阶的就是所谓的 impact investing， 就是我做了这个 ESG 整合，然后我设定的目标，我最后希望透过我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这样的策略，可以 deliver 什么样的 impact？ 比如说我们集团内有一个 impact green bond strategy， 它就是希望呢透过投资绿债，然后呢可以减少多少的碳排放。它每个月的月报都有揭露这样的数字，就是说每百万的投资，它可以减少多少这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哦。所以这个风雨会里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我想很多的一个进阶的机构，反而如果说业区的一个进程走得比较快，他们的确有自己的这个一套。那我们这个业区的所谓的 rating 的 methodology 就 run 了很多年，我们在2016年其实就有一档Green Bond 的一个 Impact Green Bond， 我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策略哦，所以这样前后大概这个策略
2016开始
对就已经有，所以我们在 Green Bond 这个领域呢，风雨会里杨孟迪是走得非常前面的、哦。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跟一些这个同业还有一些这个投资朋友机构反而做一些这个交流，那特别是我想待会也会提到这个 engagement， 我想对这个大家最近这两年也会特别提到 engagement 或议和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有点像提升 governance 这一块哦，就是说站在机构投资人角度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跟这个被投资的机构公司，它在导入 E 跟 S 跟 G 呢，可以有一个双向的一个互动。我们可以借由其他比较好的被投资公司，它在 ESG 的一个表现，希望另外的被投资人也可以复制这样的一个经验，有跟他一个双向的沟通，然后制定一个 milestone， 也希望最后呢，所有的一个被投资企业呢，它都可以把 E 跟 S 跟 G 这样的一个表现往上提升。
是，所以我们暂时把那个 Jason 跟 Sam 分两组哦。
是
，Jason 他们这边就是开始积极的要求这些被投资的企业哦，开始要做更多更多符合 ESG 的。那 Sam 这边应该就是可以协助这些被投资公司或者被要求的公司，怎么样去做好他的这个 ESG 哦。那我想就请这个 Sam 来讲一下，就是当然当前这个 ESG 最重要的，我想绝对是 E 这一块没有问题哦，特别是在这个 COP26 之后，大家都在谈这个净零排放哦。Sam 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稍微 highlight 一下 E 跟 S 跟 G， 如果从这个你们这个专业服务组织的这个角度啊，这些被投资的企业或者说就是这些企业接下来最应该要注重哪一些区块，就是 E 里面要注意什么， S 里面要注意什么， G 里面要注意什么。
在 ESG 里面的一些重点啊，特别是现在啊大家朗朗上口啊，机构投资人特别关注的一些要点，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在看这个企业端的时候，我想G 公司治理的部分哦，很多时候会对一般的大众觉得说哎好像比较遥远，可是它往往是在评比里面呢、占比超过 40% 以上的重点。在 G Governance 这一块啊，大概人家会看的包括董事会、两性、独立董事、出席率、薪酬、高阶主管的 KPI 跟永续的连结，那这是在公司治理里面人家看的重点。社会面呢，现在你看随着疫情啊，还有这个两性平权啊，很多的这个职场幸福职场这一种相关的一些理念啊，在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落实，所以这也是在社会面向大家很关注的重点。那环境面向当然现在除了脱不了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污染排放以外啊，其实包括在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甚至说比如说交通运输这一类，除了大家在看电动车，其实氢能的一些相关发展还有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这一块其实也是几个很主要的一个重点。
是，那 Jason 我也想请教一下，刚才有提到就是企业的这个资本投资 CAPEX 哦，过去我们只要听到比如说这个台积电它又投了几千亿美元准备建厂，那我们就会去预期说它可能两到三年之后，因为它现在建厂速度越来越快嘛，它可能两到三年之后整个产能开出来，那它又是一个接单式生产 的公司的 model， 所以基本上产能开出来就代表它的营收会增加。但是你们怎么去看这一些针对譬如说针对这个绿能或者针对它的低碳转型的这些企业要投入的金额，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绿能你的 CAPEX 可能可以蛮可以预期说它将来就是可以降低你在这个碳排方面的一些问题嘛，但是低碳转型不见得会成功，可是你不能不投资，你们怎么去看这个风险跟机会啊？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广哦，但简单来看的话，其实 CAPEX 的一个开出对台积电或是其他这个重大企业，他们其实固定每段时间就去做执行哦。那既然讲到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在过去这两年在台湾的一个债券也发了所谓的绿色债券哦。
对，
那绿色债券如果在照这个台湾的一个绿色债券的一个发行要点，或者是按照国际的一个标准，大家最常用就是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的定义哦，就是说你这个债券发行人他的一个发行目的要符合几个要件哦，那最重要就是在资金用途的部分哦。那台积电它的一个绿色债券的一个发行，它其实不外乎就是要提升它的一个再生能源啊，比如说它的一个建厂里面有大部分的比例都是用再生能源去这个发电哦。所以其实这些所谓它的一个定期的资本支出来讲，本来就是它必要的一个支出，只是说它的一个要项会更着重在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的部分哦。那我们另外来看的就是它加分的部分哦，因为我刚才提到。现在来讲的话，趋势上来看，机构法人不管是所谓资产管理公司，或是退休金，或是中央银行的一个这样的资金的投放，接下来他们的一个投资流程都会导入 ESG， 或是已经导入 ESG 哦。所以刚才提到就是说财务面，公司的一个财务面表现， 会是基本的一个分析，是一定会是的。那另外一看就是所谓的 E 或 S 跟 G 的一个表现，假设它在 E 或 S 或 G 或这三个面向都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对于机构法人来看到它是一个加分。一样的一个公司的端出来财务面如果都表现不错，那接下来就是看 ESG， 或者说应该反过来看的。我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接下来在看投资标的的话，其实第一个关卡变成是 ES 跟 G、嗯，如果说 ESG 它都不符合我们所设的一个要件的话，基本上我也不用再看待这个财务分析的部分了，因为它基本上一开始就被排除掉我们可投资的范围了。
是，哎，那你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企业在做一些金融上面的安排啊？包含这个绿债的发行，那甚至在股市当然就是有所谓的这个绿色概念股嘛。那我看到 KPMG 有一份叫做企业脱碳透明度与揭露指引，那这个是在谈什么样的概念？就是除了企业自己的发展之外，它整个脱碳还包含它供应链，这个要怎么样去评估，或者说为什么它接下来是一个重要的 issue？
那个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啊，因为我们很关注企业在很多 ESG 上的绩效表现嘛，所以我们出了一个指引。那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啊，从一个简单的架构上面啊来遵循，或者是说你至少有个方向，哎，我知道说要怎么样做脱碳这件事哦，包括从治理面上来讲，其实这里面很多人会忽略了，就是从董事会上那来怎么样监管跟讨论每一家公司的气候策略，那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呢，是你怎么样设定，有点像我们的商业计划，那你要做短中长期的一些不管是减碳或是低碳的投资布局这一种的规划，跟你的商业计划一样，你要有策略蓝图嘛。那第三个呢，就是你怎么样去 monitor 这个绩效，然后呢，这个绩效呢能够再回馈到你的管理制度上，所以这是我们出的一个脱碳指引啊。但实务上来讲，我觉得啊，对一个企业来讲，现在的金融工具在永续金融这一个上面啊，其实它真的非常多元哦。我听到最多的现在在金融业的朋友啊讲的是说，哎，这个发现说永续绩效连结贷款也是一个东西、啊
哦、是，
对，他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这个人寿保险买外溢保单嘛、嗯欸、我就监测一下，假设你三高的这个比值数值有逐年下降，那你有运动，那我保费给你减一点。那可是你想想看，银行投融资放贷为什么他愿意去跟你永续绩效连结，然后还减码给你呢？因为它可以两方面，第一个 make sure 你在这方面的绩效表现越来越好的同时，二方面你带动的是你上下游供应链，等于是你团购的概念嘛。我不只是找你做这一个产品跟融资，我也邀请你找你的供应商一起来，所以这样子在投融资部位上反而更大，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金融工具。对，
是。所以我其实最近看到一份报告也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台湾的企业或者是整个苹果的供应链，在去年苹果宣示2030要做这个第一支这个碳中和的手机之后，开始大家买绿电啦、啊、做低碳转型哦、嗯、那到了去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Amazon Effect、嗯、就是因为这个亚马逊，它当然是整个美国甚至很多全球非常大的这个电商平台。我不晓得它会不会推出一个计划，就是将来你要上架到我亚马逊的商品，都必须要符合 ESG 的原则。如果这是一个将来的趋势的话，那真的是会非常大的一个翻转哦。所以最后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就是2022年，或者在我们从2022再往前看三年到2025，两位觉得在不管是从国家的角度，从这个企业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角度，ESG 或者永续发展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哪些？那特别是 Jason 这边还要请你再多补答一题，就是那在 ESG 投资上我们更应该要注意什么？我想请 Sam 先开始。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啊，一直说我们其实说展望2025年，说是2025年是短期，其实也算是中期，而且蛮急迫的，应该这样讲。您看看像 COP 这个26啊，本来是要呼应巴黎气候协定在2015年第一个检核点，所以它五年一下子很快就到了，现在已经是年末年初要在2022年三年内，我们马上就要看到2025年
嘛。对，
所以2025年我觉得在企业的投资跟布局上啊，特别是我们台湾的产业，第一个有关绿电的部分啊，可能不能只是去观望，或者是看说现在可能有哪一些公司它大概已经买了很多的绿电啊，那我这边是不是买不到。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公司或厂房它其实是有再生能源装置的，只是在这一块目前可能在财务的计算上面比较有利的是把它再趸售回去给台电。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以后呢碳是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那也许可以考虑把这一部分的再生能源用电拉回自己的电耗里面，那你这样来做抵减。那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意思就是讲说，我们在做相关的一些商业评估的时候，应该是要整体性的去考虑节能减碳这个工作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去推动啊。它第一个能够改进的设备或者是项目很有限啊，必须要从投资面，从策略面，然后去做这样的布局跟思考，那这样子才会去因应现在的第一个趋势。
是，
那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因为时事一直在推进再往前，大家对这一个方面的理念和掌握度其实是越来越好。以前很多的公司会觉得说，我们做一些 ESG 的工作大概就是在有一些行销的目的，或者是希望做一些绿色的这个表现。可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要去考虑它的落实度。比如说这个我们KPMG 这个身为一个专业组织机构，我们在全球自己也要求2030年要达到所谓的净零碳排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加入这个 Renewable 100% RE 100这样的一个组织哦。那您看看即使在台湾，我们也要开始survey 跟研究说我们如何做到零排放嘛。对，那这一种工作其实是蛮务实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商业布局策略以外，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很多的一些细节上面要展现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心态了。我是可以从哪个地方去做调整，那我真的能够很落地的接轨现在的情势去推动跟做一些事，那不再只是做一些行销，那这个部分又可以结合金融工具所给予的一些不管是投融资上面的一些优惠或者是工具应用，那这样子的话在展望2025年至少短中期内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跟具体的一个推展的路径，这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是，所以 Sam 提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去你有绿电，你可能卖给台电还可以有一笔收入，可是一旦碳关税上路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卖给台电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用还来得划算那第二个就是很更重要，就是 ESG 你要看得到你的执行方向可以落地不只是喊喊口号。好，那接下来就请 Jason。
对，我想接下来到2025年的一个这个趋势来看业区肯定还是大家会关注了。我想我就拿 Amundi 本身拿来当一个例子因为丰益汇理 Amundi 呢，在2018年我们这个集团发布了一个所谓的三年的业区 Action Plan。那我们最近大概12月初呢，刚好三年的一个 action plan 做一个这个回顾，然后我们去 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三年制定的一些目标，我们的达成的一个状况。那原则上我们设定目标在三年前呢，在这三年其实都100%的一个完成了，包含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个策略它的一个投资流程呢就已经 fully integrate， 就把 ESG 的一些面向呢都已经完全导入我们的投资流程。所以呢今天我不用特别说哦，这个阿姆迪是什么挂 ESG 的基金呢我才做 ESG， 其实我 even 是我一般的基金我其实都已经导入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三年行动计划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哦。那我们刚好同时做完三年回顾之后呢，我们也破化了这个所谓的2025年的阿姆迪 ESG 的 Action Plan， 这里面又更进阶，我们大概前后罗列了10个要点哦，除了在投资面向我们除了刚刚讲 ESG 之外，我们其实更聚焦的把这个 Climate 的这个议题呢导入到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个基金，我们都有设这个 Climate 的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目标。那特别是接下来的经理人呢，过去我们只看绩效，现在我们会把 ESG 的一个目标，像我这个2022年的我自己本身的 KPI 里面有量化跟质化，里面就有 ESG 的面向哦。那另外在投资的部分哦，因为可能投资人在过去这两年听了很多的 ESG， 那有些人可能有听没有懂，到底他对我的这个投资有什么样的 impact？
对
对，那我们过去都有看到一些这个食物的一些这个研究，包含特别是去年，为什么这两年业绩会变得这么的夯哦？我举个例子来讲，过去这个2020年的二月疫情发生以前呢，因为我每天会收到很多这个研究报告 ，sales side buy side 的部分哦，几乎大概100篇，大概只有一两篇在讲业绩，但是疫情之后，特别是比如说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1年开始。我的信箱里面大概 ESG 每天的那个主题报告大概至少占了在3-4成，10篇大概就有3-4篇、
哦、是，
所以包含不管是买方机构或是卖方机构，因为有这个需求在嘛，所以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个这个产出我就是爆发性的一个这个增长哦。那我们也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的一个这个发展哦。那投资人当然也吸收到很多这个 ESG 相关的议题啊，一些标的啊，基金等等的部分，他其实特别关注说，那这个 ESG 除了对这个社会地球的有正向 impact， 到底对于这个 return 是不是会有一些需要牺牲、嗯、但如果从去年来看的话，应该说从这个疫情开始到现在，你可以看到那些业绩相对表现比较好的企业，不管是它的股价表现或者是它的一个债券价格或债券指数的一个来看的话，其实说相对比这个业绩相对分数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来得好。所以这也就证实了，就是说投资人在落实业绩然后呢去买这些这个基金啊或是投资的一个这个商品也好，其实它不需要牺牲掉这些报酬的、哦嗯、那对于这个所谓经营碳排做一些贡献呢，那其实有几个面向，我想也可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首先如果他就可以自己去 screen， 就是说排除掉那些对这个经营碳排有负面影响这个企业或标的嘛。那再来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企业，他会公布他的碳足迹，或是有机构他会做这个碳足迹的一个这个资料的一个收整哦，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碳足迹作为是你投资的一个这个准则之一哦，不再只是这个财务面了。那再来就是企业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企业的 E 和 engagement 的部分哦，一般的一个小股东，他当然也可以在股东年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倡议哦，就是说他可以提出这个临时动议或等等的部分，去要求这些企业在 E 或 SNG 可以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这个政策或措施的部分哦。那再来就是说，投资人也可以去重新评估他自己的资产配置。本来每个投资人他可能有买股票、债券一种传统的配置，可是这两年呢？很多的 ESG 相关的商品出来，不管 ESG 的股票啊 ，ESG 债主题债券等的部分。那最后呢，我想也建议投资朋友呢，是可以关注这个绿色债券哦。我想绿色债券对于净碳排放是有更直接的这个影响哦。那所谓绿色债券呢，它其实是必须符合这个一些严谨的定义哦。那个资金用途呢，是要符合绿色专案哦，专款专用，然后定期对这个投资人做报告。那同时，绿色债券，我想。也是这个能源转型融资的一个最佳工具之一哦。那其实这个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呢，因为过去这几年这个需求量是非常庞大、哦、那过去5年平均每年大概50%这样的一个复合年成长率的一个速度做增长、哦、那结算到2021年第三季底呢，这个在外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4兆美元哦。那2021年的全年度的一个发行量大概来到这个4000亿美元左右， 那占全球发行的3%左右。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全球绿色债券未来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空间是非常庞大。那由于这个债券投资往往需要比较大的资金哦，我想透过这个专业的投资团队去管理的绿色债券基金呢，精选出的绿色债券也是投资人这个另外一个选择之一。
好，谢谢 Jason 非常好的提醒，就是2022年你的投资理财方向其实就是跟 ESG 相关，那更积极的投资人就是尽量要避开那些还在高碳排的产业，这个可能将来大家都不会看。所以非常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也谢谢各位听天下的朋友，我们富足人生下次见。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